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方式敬拜耶和华。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在这样的清晨将颂赞与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诗歌陈颂，
晨曦破树白了青草，我们不忘将赞美诗献上。心中一切黑暗惆怅，我打开心窗迎接亮光，不让生命消沉暗淡。主为我晨光，主给我希望，我能一心靠主前往。主为我晨光，主给我希望，我能一心靠主前往。夜已起，凄厉人生起，宛如花草饱受无情打击。何夕不照春光明媚，爱的气息使人生活有力。主，我感激你给我能力，让我得回生的勇气。我不再沉迷，我不再叹息，在晨曦中我赞美你。我不再沉迷，我不再叹息，在晨曦中我赞美你。人生年日有少有苦，心中烦恼淋漓藏不满足，每逢想到恩主眷顾，远远顿消换取永恒祝福。我如今投入主的圣战，心意绝不萎靡退缩。旧的晨光出现，主之臂章，黑夜今生何用在旧的晨光出现，主之臂章。
天父，愿所有的歌颂与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歌颂你大能的创造，我们也感谢你救赎的恩典。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它是那样的长阔与高深。诗歌，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
我昼夜常思念你的爱，耶稣，不能测长阔与高深，瀑布从高处浇下来，耶稣使我心快乐颂主恩。你爱更加是真肉体，耶稣 灵受平安无沾霜，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因你比万有满我意，你到底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心欢心祝你怀你，爱如烟气气味香，耶稣让我蒙恩人来饱尝，多亏你在十架带死亡，耶稣甘愿被咒诅挂架上，救赎我出死亡脱罪孽，耶稣你宝血洗我白如雪，有差遣宝回时寻回我，耶稣心事的梦主常喜悦，我的爱都交点你交钱，耶稣因你比万有满我意，你到底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心欢喜祝你怀你。我昼夜常羡慕你的家，圣徒被安葬，黄金洁碧玉成了乌鸦，耶稣不再有痛苦与眼泪，歌唱在你恩惠慈爱中，耶稣诸天所有福难较量，你的到底有几美有几善，耶稣我心欢喜祝你怀你。
是的，我的心欢喜住在你的怀里，因为你又是你是又既美又既善的主。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好，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配得一切的颂赞与荣耀。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因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大能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此时此刻就请你亲自来检查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尽都知晓，请你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和试探，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和欲念，让我们能够做你圣洁的子民。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犯下了罪。我们看到当今的时代充满了恐慌和绝望，到处都是战争，请你怜悯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完完全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请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八节，请各位弟兄姊妹翻开圣经，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八节。好，我们翻到以后，因为我们八节经文，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同声诵读。启示录的一章一到八节，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今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感谢主，求神赐福他的话语。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周爱姐妹，她证道的题目是必要快成的事。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啊，真的是感恩刚才和大家一起敬拜哈，我们如此简短有力的敬拜，也看见我们如此的熟悉圣经，能够齐声的这样的朗读圣经，真的是有福。我们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按照你的心意，照着你的计划，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此刻我们要静心，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感谢你一个一个的召聚我们，一个一个的用你的宝血赎买我们，成为属于你的，成为被你拣选又被你使用的。你所给我们的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中心，你知道这样一个小小的帐幕，乃是你的名字写在其上的。愿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愿你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知道今年你们教会和我们一样讲创世纪啊，今天周姐妹也是临危受命哈，去我们教会帮忙哈，讲创世纪啊，因为临时有位讲员调整时间。那今天我们 不讲创世纪，我们讲启示录。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叫起源之书，是整本圣经的开端，而启示录就是大结局。我们的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他也是愿意启示我们的神，所以他不但在整本书的开头要告诉我们万物的起源，他也在整本书的末后告诉我们万物的终结。说到启示录，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本书的印象如何，怎么样这本书啊？一言难尽啊。大部分的人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总会觉得难以理解，一读到它就会困惑它到底要说什么呀。今年啊，去年刚入冬的时候啊，我们小组有一位姐妹啊，她特别好啊，特别有爱心，特别喜欢送礼物啊。那天她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小礼物，什么小礼物呢？这么大一个球啊，表面完全被红色的蜡包裹。她告诉我们这个呢会开花啊，然后整个包裹只有头上哈，大概有不到一公分的一个开口，从那个开口往里面看呢，里面是像干了的洋葱皮一样的东西。姐妹告诉我们说，把这个拿回家，不用种在土里，也不用浇水，就放在那儿，等到过年的时候就会开花。我们所有的人拿了这个以后啊，都觉得他被骗了，都觉得这太不可置信，这叫种花吗？哈，我们干什么了呢？有什么好种的哈？但是他既然把它当成礼物这么隆重的送给我们哈，我们就我也不好意思悄悄的把它扔掉，我就把它拿回家放在桌面上看着它。两个月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我都把它忘记了。这也确实很省事，不用连水都不用浇哈，你也不用看它哈。哎，我都觉得这个放在那儿也挺占地方哈。直到有一天我忽然间发现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小小的绿芽哈，悄悄地从那个蜡球的顶端冒了出来，并且真的像这个姐妹说的，到了春节的时候它开出了两朵很大的红色的花，这个花叫顶红啊，不信你们也可以去种种看哈。明年写这篇整理，重新整理哈，其实这篇我讲过哈，重新整理这篇讲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这件事，我想到了一个道理，就是也许我们不明白不知道，但是有些事情仍然在按计划进行，是不是这样？神的计划也是这样，神的计划也是在悄然但却坚定地进行的。关于启示录，我们印象最深的，一说启示录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七号七晚七印，是不是啊？大红龙，恐怖的场面，兽，都让我们看到灾难，好像整个世界要失控了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一切仍然在计划中间，并未失控，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神。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就是神在最后全盘计划最后实现的那个阶段，这个计划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将看到那些失控是撒旦溃败的过程，撒旦最后将完全溃败，而我们的神至终要完全的收回权柄，并且将撒旦打入无底坑，这是一个彻底的胜利。 而不是失败。所以整个的启示录并不是来自遥远未来的一个噩耗，而是对荣耀完美的大结局的预告片。启示录客观上来讲，它并不是一本玄妙的天书，而是一封信。是不是在这几节里面就表现出来了？第四节说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是不是？这是一封信，是耶稣自己写给教会的信。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开宗明义的在第一节就声明这本书写作的原因是耶稣要将必要快成的事告诉他的众仆人，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接下来所有的启示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将教会明白一个事实，我们的主很快就要战胜撒旦，撒旦的势力正在衰落，他要再来彻底制服撒旦，使教会完全得赎。我们先看一到三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在这三句话里面，我们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最需要注意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启示是来自于耶稣自己的，不是人，而是告诉我们清清楚楚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你们想想我刚才讲的故事，如果不是我一向信任的姐妹告诉我这个莫名其妙的球哈、会开花，我怎么会愿意把它放在那儿等两个月？说不准我早就把它给扔了，好占地方哈。同理，正是因为这些话是我们所深信的、信实的、爱我们又被我们所爱的主说的，所以这些话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即意味着这是确实的事，只是有些还没有发生。经文还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先是父神赐给耶稣，耶稣又差遣使者去晓谕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就在带领之下忠实地把他所看见听见的写下来，告诉神的众仆人，就是教会。作者为什么如此啰嗦的在写介绍出处呢？就是表达出他写作时所持的审慎态度，这也让我们读者明白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来认识这本书。其实当我们读这些启示的时候，读整本启示录的启示的时候，并不需要加上许多新奇的猜想。可能我们常常被书中大量的象喻、意象所困惑，想知道这些意象在我们真实的生活中间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你要知道，使徒约翰说的这些象喻对我们今天的读者可能是陌生的，是新奇的，但是你要知道，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当他们接到信看到使徒约翰说这些的时候，他们并不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很容易就从旧约中间明白这些说的是末世的景象，因为这些景象在旧约的先知书中出现过，比如活物、有角的兽、骑马的天使、马等等， 见证人，两个见证人，这些形象都在以西结书、但以理书、撒加利亚书中清楚地出现过。使徒约翰就是有意地借着当时以色列人所熟知的旧约圣经的内容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人所盼望的救世主。 他的再来就是带来了最后的救赎。那么主耶稣要告诉这些事给他的教会目的是什么呢？三节告诉我们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简单的说，主要他的门徒知道这些事，并且知道，因为知道这些必要快成的事，因为知道结果，所以就知道如今我们该如何生活，并且因为这个知道，因为晓得主如何的计划，如何的爱我们，就愿意顺服他而得到他的祝福。这就好比什么？好比你在你的单位工作啊，明天星期一你要去上班了，突然有一个同事悄悄告诉你说听说你要升职了，你会第一反应是什么？谁说的？是不是啊？是不是会啊？你可能会问他，谁说的？你听谁说的？为什么呢？如果是不靠谱的人说了这个消息，你也就一笑而过，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消息来源于非常靠谱、非常准确的途径，你会怎样？你从明天开始，你的工作状态会怎样？你是不是应该会更加认真积极的工作，以显示出你的确不负众望，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这肯定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你如果知道的话，你知道那个是确实的，你一定会更有动力。这也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些的原因。耶稣是主动的把那些将要发生的事提前告诉教会，其实他也可以不告诉我们，就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他爱我们，他提前告诉了我们，就是为了教会的益处。当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教会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当时主的教会正大遭逼迫，因为是公元一世纪，所有的使徒，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啊，都基本上已经死了。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而且都是殉道，只留下了约翰。当时教会正大受逼迫，而约翰自己正被流放于拔摩海岛。那个时候，因为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神特别的恩典，约翰活得比较长，他看了很多的事情。同时，如果你站在他的角度，你会不会也感觉到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多久？还要多久，这一切的痛苦和压迫才会过去？这是非常折磨的。主知不知道约翰的感受？他知不知道约翰所爱的教会也是主更加深切的爱着的教会所经历的艰难？他知道，所以他才让约翰把那些将要发生的最终的光明的大结局提前告诉给他的教会，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在即使在极大的艰难中间，仍能够因为心中切实的
盼望，切实的来自于主的把握，能够充满信心的面对当下，欢欢喜喜的在艰难中间，在忍耐中间等待主的再来。主耶稣把那些必要快成的事告诉给公元一世纪的门徒，好让他们有盼望，能够在极度的压迫中持守信仰，敬虔生活，广传福音。今天我们也在读圣经，也在读使徒约翰写给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的那些信。的确时过境迁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面对的和当时公元一世纪基督徒所面对的难处不同了。那么这些记载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我有一台时空穿梭机啊，这个时空穿梭机呢是往前穿梭，不是往后啊。你可以到50年之后去看一看50年之后的世界，你想不想去？啊，不管你想不想，我想让你做一个假设：如果你去了，你看到了，我们这边有不少的弟兄姐妹，有很小的孩子哈，你看到了50年后，你的孩子正在做什么？他们的生活如何？试想，你又回到了今天。那么你对孩子的做法、想法、看法会不会改变？我猜一定会，这是必然的。如果你知道在将来必然会成就的事，那么你就知道今天有些事你是该做的，有些事是没用的，很显然，是不是？所以虽然启示录是2000年前的文献，但那些奇妙的预言，你不要以为只是为了鼓励当时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它也同样的引导着我们，引导着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和信徒，直到主再来的时候。很显然，即使今天我们看到科技在迅速的、迅猛的发展，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再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无法将人类重新带回伊甸园的美好，是不是？再高超的基因技术也无法解除死亡的咒诅，是不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能够引导主的教会和主的门徒的，从来只是主的话和主的灵，即使那话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不论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还是科技更加发达的明天，主的教会在主永恒的计划和祝福里面。接下来在4到6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问安。为什么会有这一部分呢？因为当时代的书信有固定的格式，问安即是书信开头的固定格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也读圣经，读过很多书信，保罗书信、普通书信，有许多的问安，这个问安是非常特别的。这个问安可以说格外的透露出写信的耶稣对收信的教会强烈细腻的感情和关系。对主耶稣来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宝血所赎买的，也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新娘， 它是神的新创造，并且这个新创造在那个预定的日子，就是主的时候，就是得胜得赎的时候，要以完美的新样式来荣耀神。所以在这个问安中间，你可以看到非常特别的出现了以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名义发出问候，是超乎寻常的隆重的。而这个问候中间所提到的三位一体所有的叙述描写都有其特别的意义。第四节说，第四节和 第五节说，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远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非常长的定语。使徒约翰提到三位一体神是以三个位格分别说的，提到父位格的时候，他加上了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强调了什么？神是父，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也就是说他在永远的时空里，他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时间也是创造。所以创造者并不受受造物的限制，他不受时间的限制意味着什么？对未来的事，神并不是猜测，而是清楚的看见。也就是说，所有对我们来说是预言，是预言的事情，其实对神来说是真实的，因为他并不受时间轴的控制，他清楚的看见，对我们来说是未来的事情。宝座前的七灵指的是什么？七在希伯来人常常被认为是完全，其实七灵即是圣灵，宝座前的七灵所表达的是圣灵的工作，完全的表达了天父的心意。教会时代又被称为圣灵时代，所以圣灵这个位格对教会有特别的意义。教会受圣灵的引导，而圣灵的引导来自于三而一的神整体的心意，是真实有效蛮有权柄的。说到耶稣的时候，定语特别长，很显然是因为使徒约翰曾经三年的时间与耶稣在一起，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格外的真实，格外的贴切的。他说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的元首，每一个词都对当时的教会有特殊的意义。诚实做见证表达的是耶稣的圣洁和信实，要知道耶稣是神人二性，他在完全的人性里却可以完美的呈现神的信实。这是使徒约翰在三年与耶稣朝夕相处，与他同吃同住的中间可以诚实的为主做见证的。对我们来说，主的信实也是我们信心的重要依据，我们信他因为他是信实的。三年的朝夕相处让使徒约翰有许多亲身而又重要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主的复活，就是他讲的第二点，主复活这件事是基督的教会信仰的重要之处支柱。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过复活节。使徒约翰和当时许多的门徒 亲身经历了主的复活，在那个时代，而在他写信的时代，他的门徒正大惊大遭逼迫，有许多的人因为主的原因殉道了。对于那些在逼迫中间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复活更有安慰呢？主是首先复活的，主复活了，他首先复活并且不再死，对他的门徒来说也不是一个割裂的和自己割裂的事实，这告诉我们，我们以后也将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不再死，得永生的生命。而世上君王的元首这一定语也是为着当时的教会说的，当时的教会可以说是任人摆布的，因为当时罗马的政府非常的残酷的在对待基督徒和教会，仿佛就要除灭了主的门徒，他们似乎是任意摆布的，任意被人摆布的。但是约翰提醒他们，谁才是真正的元首？主耶稣，主耶稣才是世上君王的元首，他也是罗马的元首，是不是？他是任何强权的元首，比他们更有权柄，他是至高的主宰。所以，这告诉那些受苦的门徒们，苦难仍然是暂时的，不会太久。神纪念那些在受苦中间的他的儿女，虽然权柄要因着计划的原因暂时的交于罗马的政权，但是神很快就会收回来。今天我们看2000年前是否真的如此，神仍然掌权。虽然对于教会来说逼迫从未断绝过，但是恩典始终够用，是不是？神要赐给他的教会是永远的恩惠和平安，并且他告诉我们，到了末了的时候，他必以公义的审判为我们伸冤。主深爱着他的教会，这些话足以让我们看见，就如同他为我们死一样，他深爱着他的教会。在5到6节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因为他用血和我们立约，因为他用血使我们摆脱罪恶，站在义人的地位，因为他用血买了我们的原因，蒙恩得救的人不再被罪恶所胜，而是被赋予一个尊贵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并且是神家的祭司。祭司这个职分，其实在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修理看守那个词和祭司的工作是一致的。所以起初，你知道起初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就赋予了他们祭司的身份，只是他们丢失了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意味着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地活在上帝的面前， 永永远远地享受那属天荣耀的生命。身份意味着生活。你看当时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去避难，可是 接着在以后的时间，他们竟然成为埃及的奴隶。虽然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享受丰富的饮食，就如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怀念的那样，但是奴隶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随时可以落入被人驱使去做苦工的局面，意味着他们可以随便的被夺去孩子的生命。这让我想到了最近出现的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牛马。以前这个词不太用来形容人，但是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就说牛马，说的就是当牛做马的人。细想这件事，多少让我觉得有些心酸。人是什么？是起初神以他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所以人的形象来源于哪里？来源于神啊。而且万物中间，一切生物中间，唯独神，唯独人具备神的形象，这是非常尊贵的，是人因此尊贵的，甚至是人因此尊贵的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形象，以及神赋予亚当夏娃起初他的心意中间赋予人的祭司的形象，人才成为人。今天科技发达了，物质享受多了，我可以说即使我们是牛马，我们也不再缺衣少食，是不是？我们进入了不再缺衣少食的时代，但是人们竟没有感到满足，有尊严，幸福。我们有的竟然只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要汗流满面方能糊口啊。这是什么？这是神在亚当堕落之后给亚当的咒诅。我们竟然活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在约翰的时代，其实撒旦对人的夺取剥夺是一直的。在约翰的时代，撒旦使用的是罗马的强权，要夺去信徒的生命和信仰，通过逼迫基督徒，要压迫人们追求耶稣，想成为基督徒，想成为有救恩的人的那个愿望。而今日呢？今日撒旦使用的是世俗的价值观，夺去了人原本被赋予的身份和形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危机比当时还要大。今天，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你不要以为在受苦，其实我们的状况比西方还好。因为在西方曾经有许多兴盛的教会，今日却转为衰落。曾经兴盛的那些辉煌的教堂，今天转为了观光点。在这个世俗化的洪流的冲击下，教会不再像中世纪，虽然那个时候黑暗，但是那时候教会立在整个城市的中间，而今天我们可能藏在写字楼里，似乎灯光越来越暗淡。但今日的教会，神依然在掌权。神给人的最初的心意，给 亚当和夏娃最初的使命成为祭司，今天这个身份落在我们身上，就是那些凡蒙恩得救、蒙主宝血洗净、成为被拣选的我们的身上。神将尊荣透过耶稣回到了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会感到痛苦和迷茫，就比如我们自称牛马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也会学年轻人会说，哎，真是我们这些做牛马的哈，很抱歉哈，我有时候也附和你们一下哈。我们有时候会感到迷茫，但是你有没有见过那个有时候比如一只小麻雀会突然跑到房间里面，跑到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空间里面，那时候它会怎么样？会四处乱飞哈，会这个惊慌失措，然后直到把自己弄得精疲力尽，还是没有飞出去了。如果你想帮它，你需不需要把所有的墙全拆了？需不需要？你只需要什么？开窗户。你只需要打开一扇窗户，让它看到外面，让它看到生路，让它看到方向，逃出去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于一只小鸟来讲，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有翅膀的，我们也是有飞翔的能力的，我们需要的就是方向。而启示录就像一盏明灯引导着我们，他告诉我们在永远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你不用再去想我要不要做，我要不要不做，我该不该做，我该不该不做，你就照着你的身份去做就对了，你就照着你是谁去做就对了，不要管别人怎么想，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左右而摇晃，照着你的身份去做，主知道。在主的眼里，我们的价值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是谁？他为我们舍命，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用血洗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重回尊贵的身份。每一个蒙恩的人都是新人，都是重生了的，他旧事已过，我们不要在心安理得的随波逐流，不要在心安理得的随从肉体私欲去生活，活在今世的风俗之中，而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主知道，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像我们羡慕的那些人那样通达，主知道，照着你的样式，照着你的身份去活就可以了。启示录一章的一到八节是整本书的引言部分，而七到八节是引言的结尾部分。上节第六节的后半部分，使徒约翰发出颂赞主耶稣的话说，但愿荣耀全能归于他，直到永远，阿门。紧接着他就以一首短诗把引言的气氛推向高潮，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当时的门徒们面对的是逼迫、酷刑、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仍然持守得住，正是因为这份对主再来的炙热的盼望和坚定的信心。看哪，
他驾云降临这件事是旧约但以理书预言过的。旧约但以理书七章的十三节预言了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得着权柄荣耀国度。这是旧约里面对救世主弥赛亚就是耶稣的预言。而启示录的第七节一章的七节的经文其实几乎是完整引用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节的内容。在那里是耶稣自己对末世景象的描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样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你可以想象，其实使徒约翰这封信是公开诵读的。当这封信也就是启示录在教会公开诵读，他们听见一听到这话就是说主驾云降临，他们就能够联想到主驾云降临是要接他们去永远和主在一起。他们是会自然联想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到三十一节的内容，他们就会联想到这件事，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将不再颠沛流离，可以享受永远的平安了。当主驾云降临就是他们要享受永远的安息的时候啊，这是多么大的安慰。我想当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自己一定也是心潮澎湃，因为第七节其实在原文里是诗歌体，他心潮澎湃，主再来就是要招聚他的门徒到他那里去享受永远的安息。这不单是对当时的基督徒，其实也对今天的我们，是对历世代的基督徒都有极大的安慰和最大的盼望。反观这个世界，它像什么？其实它像一艘逐渐朽坏的船，总有一天它会沉没。但是所有世代的人们都跟挪亚那个时候一样，他们总觉得早着呢，也许是要船沉，但是早着呢。其实日期越来越近了。使徒约翰喊着说看哪，这是一种警示的口气，就好像城墙上的哨兵大喊发出警报一样。当那些妄言欲传的门徒听见使徒约翰说看哪的时候，他们要笑逐颜开。你不要以为他们会哭泣，他们要笑逐颜开，因为主要再来，苦尽甘来的时候到了。主要再来，不再有眼泪、哭嚎、疼痛、死亡，一切都要过去，我们将进入完美。只是这些，这个好消息是对我们，对那些拒绝相信主的人，当他们听到看哪，主驾云降临，看见主驾云降临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如果真的是那样，已经太晚了。七节说的万族都因他哀哭，我们结合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哀哭不是悔改，
而是追悔莫及的眼泪。再也没有机会进入主永远的安息里去了。起初，神就为人类制定了回归的计划。我们知道，因为亚当夏娃一次的不顺服，人被逐出了伊甸园。但是神从未放弃，他从起初就制定了回归计划，并且在永恒里他要完成这件事。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的全能者。这个宣告是一个保证。神用当时通用的希腊文的头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做比方，做比喻，宣告说神不但创始而且成终，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将完美的实现，神将完美的实现他的救赎计划。神起初创造世界是要赐予人美好，但人始祖却不顺服。仅仅是因为一点的不顺服，使罪进入世界，整个世界败坏了，人也失去了永恒生命的源头。但是神爱世人，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降世来到世上，为要替代罪人的刑罚。他替代罪人的刑罚，更新了神与人之间的约，是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而那些吃这饼喝这杯吃他肉喝他血的我们，因为信他，就进入了救赎。神不但起初的心意是要人活得好，他更在至终建立了完美，他建立了完美的世界，为的是要带那些信他儿子名的人进到其中。进到其中干什么呢？永远的享受和神在一起的安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仍有许多痛苦的时刻，这是罪在这个世界的工作。我们今天仍然有许多的痛苦，我们仍然要活在这个必朽坏的肉体中间，我们要经历疾病、痛苦、死亡。教会也同样的必然会面临各样的难处，也许有一些事我们一生的时间都无法看到它最终的解决，但是透过启示录我们知道，不论怎样，我们有一个把握，是耶稣自己启示的，是可靠的，他必要快来。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所看到无法解决的一切都迎刃而解。总之，启示录的写作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不是为了隐藏一些暗语或者密码之类的事情。启示录的写作是为了带领和教导身处末世的基督徒和教会。当我们读启示录任何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要从这部书的写作目的和意义出发，我们才不至于偏离神起初要使徒约翰写下这本书达于众教会这样的心意。也许这一生我们要经历一些水火，但是要知道的是，主的心是要把我们的脚引到 平安之地。启示录要告诉众仆人快成的事。神不单是阿尔法、俄梅伽，他更是整个故事的推动者。这个故事是以好的开始的。当神创造的时候，神说看这是好的，同时这个故事将以完美结束，显出我们神的荣耀和美善。但愿每一个主的门徒，每一个主的教会，都能够在主恩手的扶持下健康的成长。但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常经历新恩而里外更新，因为日期近了，我们都要快快的装扮整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致羞愧。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一段的话语，我们一起的来唱一首赞美诗。
转眼变成阳光，阿弥陀佛。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如此深爱我们，以至于使我们